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4月6号，公元2004年5月2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日召开会议，将假枪电竞管制；柳安当领谴责中共强迫西藏代表签署17条协议；西藏塘沽勒陕金县冬眠无鬼。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23号开始，尼泊尔政府和中国政府间就有关加强管制藏尼边界问题上召开了一次会议。根据法新社消息，尼泊尔内政部一名官员透露，在尼泊尔召开的这次会议上，着重讨论了有关非法入境和非法贸易等严重存在的问题。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着各种国家政策，使西藏人民的教育和生活以及传统等方面遭到严重侵蚀。因此，每年都有上千名藏人为了学习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据尼泊尔内政部表示，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镇压和阻止非法入境的西藏人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中国政府以经济和国防等问题上向尼泊尔政府进行施压，从而加强镇压和阻止流亡印度的藏人。特别是尼泊尔政府于去年5月份不顾任何国际社会的呼吁，并且把拘捕的18名流亡藏人转交给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进行处理。因此，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和美国政府以及国际各界政治西藏团体和人士向尼泊尔政府进行施压，要求停止这一不符合国际宪法的有关行为。联合国难民事务署代表和尼泊尔移民局工作人员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负责人等曾共同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会上，尼泊尔移民局代表承诺，今后尼泊尔警察不肆意拘捕流亡藏人和如遭到拘捕的藏人，也不转交给中国政府，而直接转交给设立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联合国难民事务署等。但是，藏尼边界扎木口岸附近的尼泊尔大多巴尼地方警察惧怕中共的压力，此后还多次强行遣返流亡印度的藏人。据了解，为期3天的这次会议上还签订了有关管制边界问题的条约。
欢迎收听西藏之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在每周星期天的听众园地节目里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部为了让全球华人朋友和华人界社会的各界人士能够了解和认识西藏，西藏之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这也是有西藏人运用华语播报的广播节目，欢迎您收听。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点15分第一套节目，11点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点15分第一套节目，晚上8点第二套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晚上6点30分第一套节目，晚上8点45分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16米17.545千赫、19米15.645千赫、16米17.540千赫。西藏之声的通讯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K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15 HP India。 收听本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t.org。 本台电子邮件是 votchinese-section@yahoo.com。 电话联系00911892-22234或00911892-22879，欢迎您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谴责中共强迫西藏代表签署17条协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1951年5月23号，中共强迫西藏代表在北京签订所谓的17条协议。今年正值签订协议53周年，中国政府在大肆渲染所谓的17条协议的同时，还于本月23号发布西藏民主区域自治的白皮书。17条协议的签订是西藏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从而使中国政府可以全面的统治西藏，暴虐和压迫无辜的西藏人民。鉴于此，过去50多年来，西藏人民的反抗声浪和从事的自由运动没有间断过。移居纽约的西藏人本月23号在纽约中国领事馆前举行集会，强烈抗议中共武力威胁西藏代表在所谓的17条协议上签名。上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展开无限期绝食静坐的转播圈佩女士和松老汪队先生也参加了集会活动。西藏青年会纽约分会组织的集会活动上，居住纽约的60多名藏人参加，其中还包括4岁到10岁的儿童。示威者高举西藏国旗和各种标语横幅展开了游行，并且高呼口号，西藏人民坚决反对和无法接受侵占西藏国土的所谓17条协议。流亡印度的非官方性最大组织西藏青年会达仁萨拉地方分会于本月23号发布声明，强烈抗议53年前中国政府强迫西藏政府代表在协议上签字。当时在谈判期间，中国政府对西藏政府代表的歧视、欺凌和强制威胁等方式施加压力，西藏代表不得不在协议上签字。西藏青年会的声明中还说，所谓17条协议上当时是有西藏代表们个人的签字，而非西藏政府，因此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该组织向国际各界政府和非官方性团体以及支持西藏的各界人士致以了感谢，并且呼吁各界继续关注和挽救濒临灭绝的西藏传统独特的文化和宗教。1951年5月23号，中共以不在协议上签字就立即派兵入藏的威胁下，西藏政府代表被迫同中国政府签署了所谓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西藏民族从此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悲惨状况。协议表明了中国政府承认西藏独特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等，西藏人民则认为中国政府强加给西藏的协议抹杀了西藏的主权历史地位，而且协议是在武力强逼下所签署的，因此无法接受。1959年3月，由于和中共的合作失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并且在发表言论是公开向各界媒体宣布废止所谓的17条协议。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塘沽拉山惊现东明五鬼，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中国官方信新华社消息，在西藏海拔4800米的唐古拉山冻土层发现一只乌龟。对于这一罕见的现象，正请有关专家对此展开研究。据介绍，本月10号下午，在唐古拉山南边的无人区，海拔4800多米处的地表冰层以下2米多，有一潭冰水，冰水中发现一只乌龟。乌龟约有500克重，龟甲长16厘米，乌龟呈冬眠状态，龟头缩在里面，四肢、指甲和龟甲都有损伤。据了解，发现乌龟的地方是一条冰雪河床，但是冰床明显在发现乌龟的冰下冻土层之上。据介绍，在这样高寒缺氧、地表3米以下就是永久冰层的条件下，这只乌龟是怎么来到这冰雪高原， 又是如何生存下来，让人费解，还有待专家考证后揭开谜底。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德荣采朗敦珠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吐蕃时期藏民族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成为调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文明的安邦治国的国策，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吐蕃历代国家首脑制定和颁布了许多融道德、宗教、法律为一体的法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十善法和十六善法。十善法要求人们在生活中做到不杀、不盗、不饮、不狂语、不恶口、不两舌、不夸语、不贪、不怒、不邪见的行为规范。十六善法在十善法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制定了敬奉三宝、佛法僧、修法正法、孝敬父母、恭敬有德、尊高敬老、诚爱亲友、利济乡人、心虚正直、效法上流、善用财时、有恩当报、投贫无欺、心平无忌、不听妇言，指贪爱私情的妇人之言，和言善语、任重量宽等十六条正经的做人法规。这十六条法规实际上是吐蕃藏王向全国人民提出的十六条道德规范，鲜明地反映了西藏阶级对人民的行为道德和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视程度。吐蕃时期还有一部以民歌民谣故事形式流传在民间的有关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的专著《兄弟礼义问答录》。这部著名的伦理学专著以兄弟对话的形式提出，做人的最基本最起码的道德标准是公正、孝顺、和善、温顺、报恩、支持、怜悯、不怒、勤奋、谨慎。非做人的道德准则是偏袒、暴躁、轻辱、无耻、忘恩、无同情心、易怒、懒惰、骄傲。主张王之国法和主奴之间、官仆之间、老壮之间必须实行均等和公正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行公正之法，不至于出现伤风败俗之事。文中讲述了如何处理主奴之间、官仆之间、老壮之间、穷富之间人际关系、伦理道德关系，讲述了如何待人接物的礼节。他告诫人们要施以真言，不说谎言，凡事对可信赖者一定要依靠之，处事要谦逊逊让，知足少欲，创造而不占有，成功而不居傲，指出知识是文明的由来，贪欲是罪恶的根源。陈述与吐蕃时期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有一则怎样孝敬父母的格言。他通过母亲从怀胎到分娩所承受的艰难痛苦和生儿育女过程中艰辛悲伤的生动描写，奉劝天下所有的儿女一定做到孝敬父母，特别是儿女不要忘记母亲生育之恩。同时也警告人们，凡是虐待父母的人，这种人落地狱间，永世受罪解脱难。群雄割据时期的伦理道德。公元十世纪至十三世纪，西藏社会处于封建群雄割据时期，这个时期人们仍然崇尚英雄和为民献身精神。作为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史诗《哥沙王传》中塑造的作为当时人们共同崇高的理想人物哥沙尔王。
以上听到的是德让采朗敦珠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列列。